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是紧接着上周张牧师在这讲的《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后半部分。上一周张牧师讲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十八节到二十八节。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非常清楚地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段呢，是在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介绍保罗完成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那第二段呢，能不能把这个给我？还是我没有打开？那第二段呢，只有一节圣经，是二十三节。那主要是介绍保罗开始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最后一段呢，是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那介绍一个人叫亚波罗，以及他在以弗所在那里传道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就一同翻开圣经，从第十八章的十八节一同念到二十八节，我们读这十节的圣经。我们可以起立，一同来齐声来攻读这段的经文。好，请。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们同去。他因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来了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神若属于我，我就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就船离开了以弗所，在该萨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然后下安提亚去住了些日子。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照成所说，是有学问的，可以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基督基督事讲训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居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对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首先看到说，是不是我没有这个，还是没有电了？哦，对不起，我这关注，刚开始看，现在关注了。好，谢谢。那我们说这第一段就是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讲的是用了很短的一段经文，结束了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那我们看到说从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到十五章开始，就记载保罗一生一次又一次通过旅行布道的方式来向外邦人传讲福音。那这些正好是应验了，上次我提到说应验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主借着亚纳西亚的一个预言，就是说这是神所要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来见证基督。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到第十八章到以后这段时间，讲到保罗通过旅行布道到外邦传道的时候，来讲的是在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体直到地极的最后一个阶段， 神使用保罗在外邦人面前，在君王面前和在这个以色列人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那第十三到十五章开始讲记载了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十五章开始记载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那么十六章我们看到说，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当中，这是他的路线，他们从安提亚开这里出发，然后他们走从陆地上走到这里，然后最后他们在这个能看到这个地方吗？啊，在这个我看不见这个地方，在特鲁西这个地方，他们看到了一个叫做马其顿的异象。他们本来是想去到这个以弗所，在这个地方，他本来是想到以弗所地方去，结果圣灵禁止他们，然后神在梦中就差遣一个人告诉他说，你要到应该到马其顿去。他们在这看到马其顿异象，然后他们就过了海，到了马其顿，在那里在那进行铁萨罗尼加地方等等地方，在那里传道，然后他们又来到了雅典。这是第十七章，就是著名的在雅略巴谷一个保罗一个著名的这样一个布道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他们又来到了哥林多。那么在了哥林多以后呢，他们就结束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在哥林多。所以第十八节一开始说保罗又住了多日，指的就是在哥林多又住了多日。那在那里一共待了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开始预备来结束这次的旅行步道，就开始要回到差遣他的教会，就是安提亚教会。那这里边很有意思的是，路加特别很详细的记载说，他在哥林多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要到了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坚格里，在那儿剪了头发，然后呢就到了以弗所。那并不是那个坚格里那儿有最好的理发师，所以一定要去那儿去剪个头发啊。这里是说什么？说他是因为他有许过愿。那什么是犹太人的许愿？我们要了解犹太人这个许愿是一个很有意思，但是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旧约圣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在神面前许愿的这样一个procedure， 这样一个礼仪，或者是一些它的这个利率，它都是非常有这个严格的这样一个规定的。那么犹太人许愿呢，跟我们外邦人经常也起誓啊，经常有一些起一些誓，有点类似，但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外邦人怎么起誓？我们这些人怎么起誓？啊，如果你看电影看多的时候，看到特别是看这个抗日神剧啊，你看的就是说，我如果不打爆日本鬼子，我就不结婚。两个人好的这不得了，但是说因为没有日本鬼子还没打爆，所以他就不结婚。我许这个愿，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我才要结婚，这是个许愿啊。他就那也有人说什么，到现在也是说啊，如果什么我有一个什么计划，如果我不完成的话，我就不剪头发，我就不刮胡子，啊，这些都是跟自己过不去的。啊，这些许愿，那因为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在乎，你也不知道谁在乎这件事情。但是犹太人的许愿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的许愿是在神面前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许愿，而这种许愿往往是带有一种特别的感恩和一种特别的对神的一个感谢。因着这样一个感恩，他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过一个与世人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生活。这种叫做拿细耳人，在旧约里边讲，把它讲的叫做许愿做拿细耳人。那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说离俗的意思。什么是离俗？中国人对离俗是蛮清楚的，什么脱俗啊，就是我不再像俗人一样这样生活，我要过一段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与世俗有分别的这样一个生活，这叫离俗。那拿细耳人的许愿呢，可以是短期的。我就许愿说在这段时间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奉献，那么我就过这样一个与世俗不一样的这样一种生活。那么也有是终生的，做拿细耳人，说我许愿我终生在神面前过这样与别人不一样的生活。那在这个民数记的第六章特别记载了说怎么样在神面前许愿过这样一个 拿细尔的生活。那当这个，如果你是短期的一个许愿，当你这个许愿是日期满足的时候，你怎么样再回到你平时的一种生活当中？这都是有严格的这样一个规定的。那基本上来说，在做拿细尔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个呢，不能喝酒。实际上不只是不能喝酒，连任何葡萄做的东西，葡萄汁，甚至是鲜葡萄或葡萄干，都是不可以吃的。甚至是连用酒做的醋都不可以喝，所以你想吃饺子想蘸醋的话，那段时间都是不能用的。它规定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这第一就在吃的上面。第二是干什么？不能剪头发，身上的头发胡子都不能剪，就是毛发是不能剪的。第三个就是什么？你不能接近任何这个死尸，不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死尸是不能碰的。所以这是做拿细尔人的有这样一些规定。那么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有好几个很有名的拿细尔人，大家知道参孙就是一个，参孙是一个拿细尔人。但是这个小子除了不剪头发以外，几乎他其他什么他都做了。他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过一个真正的拿细尔人当过的样一个生活。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拿细尔人，没说的是拿细尔人，但是他的妈妈在因为他妈妈一直没有怀孕，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他叫终身怎么样不剪头发，也就是他终身要做一个拿细尔人。另外还有一个终身做拿细尔人，这人是谁？撒母耳。他的妈妈叫什么？海娜。还在祷告的时候就在那里祷告，他说他的要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孩子，他要让他的孩子终身来侍奉神，做一个拿细尔人。结果生的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一个旧约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拿细尔人。那所以有的就是说他是终身做这样的一个许愿的，那有一些是短期的许愿。短期的许愿往往就是说神在这段时间特别的祝福了他，或是在一个大灾难当中保守了他，或者怎么样，那么他为了表达对神的感谢，说我要在一段时间，我要在神面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要 devote myself， 把我自己奉献出来，来敬畏，来敬拜这位神，这是短期的一个许愿。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使徒行传21章讲到说，保罗第三次旅行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那些使徒们听到保罗在外边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都要跟讲保罗说，你要小心这些犹太人，因为你在这传讲那么多的福音，那犹太人对你是盯着你的，他就要再看你是不是在守着犹太人的规矩，你是不是在践踏摩西的律法。那么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约在身的，有愿在身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在神面前许过这样的愿的。我们想可能是保罗也在他的旅行步道当中在整个过程当中，神这样的去保守他，神要祝福他是公，让他那样的有果效。记着，这是第一次使徒到外邦去建立教会，第一次来传讲福音，所以这过程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保罗在这里他的能够顺利的完成第一或第二次这样旅行步道的时候，也许他就在神面前有许这样一个愿，要做一个拿细尔人。那么当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呢，他就那段他就不能剪头发，所以在这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剪了头发，然后要到耶路撒冷去还愿，这是按照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传统。那当保罗离开这个哥林多以后，他就来到了以弗，他没有直接到这里来，他就来到了以弗所。为什么到以弗所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他去的时候他就想去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当时一个大的都市都城，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重镇，如果把以弗所拿下来，整个这边的福音就会非常非常的就会兴奋，所以那是一个战略的重任。所以保罗就绕到以弗所来，他终于能够来到了以弗所，但是他没有停留多久，他没有停留多久呢，表示说他可能是在去探探路，但是他答应以弗所教会说我一定还要回来，然后他就离开了以弗所，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这里拜访了教会，我想其中也还了他作为这个拿细尔人的愿，然后他就回到了安提亚的教会，这是差遣他出去差传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这几节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就是在介绍他 完成了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以后，他就开始回到了差遣他的安提亚。那接下来第二段就是只有一节的圣经，就是23节。23节说，保罗在那住了些日子，这个就是一定住的不是很久啊，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就是离开安提亚，又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的地方，兼顾众圣徒。这一句表示说，保罗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就像这一句话，保罗这个作者路加在这特别提到说，他第三次去的旅行步道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兼顾那里的众圣徒。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去兼顾那里的众圣徒呢？我们要回到保罗当时所处的那个时候，记着，这是保罗第一所去的地方，他第一次和第二次所去的这些城市，在那里见到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用现在的来说，就是安提阿教会在各个地方建立了很多很多的叫做 Mission Church。Mission 就是见到了很多的以安提阿教会为母会的这样一些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在保罗在那里时间很短，最长的也就是1年半到2年的时间。我们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那里的人都是第一次听见福音，那里人都是第一次听见耶稣基督和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都是外邦人，他们既没有旧约的背景，也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至少听说过什么叫基督教，我们信主以前至少我们听说过什么叫基督教，我们至少听说过耶稣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具体的不清楚，但是那里的人不是的，他们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第一次听说什么叫做救赎，第一次听说什么叫死里复活，他以前从来没听过的。所以这样的人在1-2年 之内，这些刚刚信主的信徒，他们当保罗离开的时候，这群人叫接过来，他们要带领和牧养教会，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另外一方面，在当时他们手里的只有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更没有成典，那些只拿着旧约的外邦人，他们对旧约本来就不熟，他们就听过这些口传，最后保罗给他们写封书信，这样的方式他们建立了信仰，他们要牧养教会，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就放心不下这些他所建立起来的很多很多的教会，所以他一定要出去去兼顾这些的门徒。那么保罗怎么样来兼顾这些门徒呢？路加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保罗用什么的方式兼顾门徒，如果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办了，我们教会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门训，我们就会有一种叫做authentic 的建造教会的一种方式了，我们就这个教会应该这么建造，那些就变成一刀切，说教会都要这样去建造了。但是圣经没有告诉说保罗具体用什么样方式兼顾各地的门徒，但是我们从保罗所行的和他所说的，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兼顾门徒的这些方式或者是方法，它是一定是集中在三个主要的方面。哪三个主要的方面？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方面看到，第一个就是要持守纯正的真道，第二个是要一个完善的一个教会的治理的一个制度，第三就是要努力操练门徒的敬虔。他是用这种三种方式来兼顾那里的门徒。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当圣经提到后边说，当保罗被捕了以后，他知道他殉道的日子要近了，他就将他所有的吩咐他所领受的都托付给了他的学生提摩太。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里边，保罗特别提到他们在一起旅行步道的时候保罗比如说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马上就提到说，当他在要去马其顿的时候，他把提摩太就留在了以弗所。为什么留在那里？是为了要兼顾那里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是
告诉他如何去建造教会，如何去坚固教会，如何去牧养教会。这是一个将这个秘诀要告诉他的学生提摩太。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就看到说，在建造教会和坚固门徒这件事情，哪些在保罗身上看为是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反复的不厌其烦的嘱咐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一定要去做的。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关乎真道的一个建立。保罗在提摩太前后当中都提到说，坚固门徒的重中之重是要明白和持守真道。他反复的嘱咐提摩太说，要把从使徒那里听来的教训，好，谢谢，要把他使徒那里听来的教训要交托给那些能够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当中，保罗的中心点就是那个对那个真道的持守。他就嘱咐提摩太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说你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悦纳，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要按着真理来分解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同时他提醒提摩太特别要当心那些假教师用一些虚假的道理混淆真道。这是如果我们去看提摩太前后书的话，这是保罗对提摩太嘱咐最多最多的一方面的内容。所以持守和传讲真道是坚固门徒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门徒之所以软弱，门徒之所以不坚固，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话的冷漠，我们对神的道理是冷漠。这种冷漠可以表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第一，我们对神的话读起来没有味道。当别人去我们来了请来的讲员去讲道的时候，去还是不去呢？就很多人对神的话没有那种热心。对什么东西比较热心？大家都知道对什么东西比较，对那些八卦非常热心，对那些小道消息那些传闻都非常非常热心，甚至听完之后马上就能记住，那个圣经你教不他也记不住。这是表示我们对那个神的那个道的冷漠。那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提醒提摩太说，在后来的日子，其实就是简直都是我们这个日子，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保罗在2000多年以前就告诉提摩太了，这种日子一定要会存在的。人们就厌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喜欢听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保罗已经这样讲了，如果这件事不发生倒奇怪了。但是当世界已经普遍的偏向这样一种趋势的时候，保罗特别说但是你 but you 跟他们不一样。当世人普遍厌烦这个纯正的道理，去耳朵发痒，去喜欢那些八卦的时候，但是你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做那传道的功夫。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嘱咐，也是我们今天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嘱咐。你要想成为一个坚固的门徒，你要想在神的真道上能够站稳脚跟，你就必须要在神的真道上下功夫。这是保罗讲到第一方面的，就是在要持守那纯正的教导。第二个就是关乎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就是当我们持守了，当我们明白了一个教导的这样一个纯正教导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教导活出来，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仅仅是我明白我知道就行了。我们记不记得大使命？我反复强调耶稣大使命，因为大使命就告诉了一个建造教会一个最大的一个方针，就是什么？
耶稣吩咐说，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干什么？遵守。教导的目的是为了要干什么？是遵守。遵守的是什么？遵守的那个内容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这个全部，凡是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今天教会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行。很多人我们真的是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不满意自己的这样的生活，我们希望敬虔，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就我们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就出来了，但是唯独我们忘记了什么叫真正的敬虔。我们平时可以说，哎呀啊，这个弟兄很敬虔啊，那个姐妹非常的爱主，这些话都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什么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敬虔？什么样的人才叫真正的爱主？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出来？什么是真正的敬虔？什么是真正的爱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有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所以你爱不爱主，你是不是敬虔，取决于你是不是完全的遵守神吩咐的一切的真理。你还只守着一部分，还是你准备遵守他一切的真理？那很多人说，哦，这是不是律法主义了？又开始讲新约律法了？那这不是律法主义，这是你 suppose 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神所创造的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你理所应当你就活出这个样式出来。如果你活不出这个样式出来，你是个病人，你是个罪人，你是在神面前犯罪。所以敬虔的生活，操练敬虔，是坚固门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今天我们很多，我们为什么软弱？因为我们行不出来，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个意愿说按照神的话去行。往往是我们的意志是很重要的。当人没有那个意愿去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你给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哦，我明白了，明白啊，还好，我非常高兴，我明白神的话了。然后怎么样？放一边上去了。有没有说我明白了就去按照他去做？我们只承认说我们做不到，但是至少我们有没有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像圣经都说，我们有没有去进行那种属灵的征战，跟我们的这个邪情私欲，跟世界上的诱惑，跟撒旦这个他的一些迷惑，我们去征战，我努力的去按照神的话去做。如果你努力了，你就是得胜的。不在乎你真正行的有多好，而在乎你是不是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圣灵会帮助你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喜欢做一些外边的事情。所以当我这次去回国教的一门课就是不断归正的教会，我就问，一直问那些大部分都是教会的一些传道人，我就问他们，我说牧养教会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最终你要朝哪一个方向来牧养教会？牧养教会不是你去放羊说你在那儿我就走哪儿，说或者是维持一个秩序啊，主日有这么多人来敬拜，小五周五有那么多人查经，大家维持这样一个活动就行了，这不是牧养教会，这叫圈养教会，就养猪一样的，不是牧羊的，养肥了为止，不是这样子的。牧养教会就是你要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是按照神的托付将教会带到那个往那个方向去，一步一步去往那去走。那我说，那哪个方向是你要牧养的方向？如果你方向不清，你在这干什么呢？你每天忙忙碌碌在做什么？很不错，很多人告诉我，牧养教会就是要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就像这个以弗所说，要成全圣徒，能够有一个活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样式出来，这是正确的答案。但是那个要说活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样式出来，你有一个 focus， 你关键你是在什么地方？你是关注外在的行为，还是关注一个内心的改变？很多人没有想这个问题，所以就变成什么？就是别人就说，这是光从外在的行为来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敬虔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爱主的，完是取决于一个外在的行为。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忽略了
外在的行为只是你里面内心的一种表现而已。真正牧养的目标是牧养他的心，将心归神，就是将心归给神，让他有这样一个心去归向上帝。他的心智改变的时候，他的生命才能发生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的外面的生活才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所以那样的敬虔不是装出来的，那样的敬虔，那样的爱主不是故意坐在神面前的，这种敬虔是他自然而然的一种生命的流露。当人有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生命流露，愿意去做一个敬虔生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强壮的。这是坚固门徒要达到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去操练敬虔，不要说因为我们因为达不到这个目标，我干脆就放弃就不去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神的目标今生你不要想达到的，只要你在地上还喘气，你就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神对一个对我们全然圣洁的要求，是达不到的。只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到那里。但是另外一个张力就是，当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必须看到我这是对神的一个亏欠，这是对神，但是神依然的爱我，神不会因为我亏欠他，不会因为我在行为上亏欠就放弃了我，让我自暴自弃。神依然的爱我，神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不断的帮助我，让我一天一天的在努力的向那个方向在行动。这是在幕后的一种征战，就像很简单，就像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看到一个病人一样，当病人生病了以后，他要经过一个康复的过程。他为什么每天要拼去锻炼，去练他的肌肉，去练他的腿？他为什么？他就是哪一天希望能够重新站起来，重新能够活得像正常人的一样。这是一个他有这样一个内心的渴望，所以他就在那拼命的要锻炼，要操练自己，因为他活得像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的属灵操练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经过每天的操练，在大事小事上操练敬虔，操练过那个属天的生活。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不要紧，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做到了。不是因为你做到了这些你才被认为是敬虔，而是说你愿意，这你有这样一个心就说你是敬虔的。没有这样一个心，你做的再好是没有无济于事的。是我们的心愿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好，我做到了，我就是敬虔了，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就比别人更爱主了，就可以好像自我感觉就叫自以为意了。最终还是基督为你做成的，最终还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做成的。我们只不过是回应基督对我们的呼召。你所做出来的表示说你有没有达到神呼召你要做那个做的那个，你只量你离的那个标准有多近，只是告诉你是不是在像基督要路上去活。你所做出来对你成为被称义、被称为圣徒没有任何的 contribution， 没有任何的 contribution，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能够做的只是表明你有没有，你和神的那个要求能差多远，只是表明这一个。你所做的任何一切，不对你在神里面是不是称义，是不是得救有任何的贡献，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信徒的这个信心才会慢慢被坚固起来。光如果你光听到，听了就明白了而行不出来，你的生命永远是软弱的，而且你永远也行不出来。除非你有了神的道，你要去努力的，要去遵守，要去这个操练的。那第三个是关乎教会治理的。那在保罗反复告诉提摩太如何在教会设立领袖，在提摩太三章都是我们熟悉的这一章经文。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要讲的关于长老和执事这件事情，因为后边讲了，保罗说我在去，因为保罗要去那里，
说保罗说我在去以前我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告诉你什么？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行。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行，这里上前保罗讲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跟人说话，你怎么去端茶倒水，你怎么去扫地，怎么去开门，不讲的是这些东西，讲的是你如何治理神的教会。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好几个地方都看到说保罗到一个地方，虽然那个在那里待时间很久，所以很短，虽然在那里的门徒信主也就是一年两年，但是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在那里建造教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要做什么？就在各个教会按立长老，然后就把他们交给主，求主就带领这些长老，用这些长老来牧养当地的教会。那在这个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一回到耶路撒冷马上就被抓了。那么他知道他回去要被抓，但是在他回去以前他就召集了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出来，就给他们祷告说要吩咐他们为要谨守自己也要谨守教会。所以保罗在旅行布道当中将长一群长老作为牧养教会的这样一群领袖，这是整个建造教会建造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教会的治理的模式。所以长老会是最符合圣经的一种治理的模式，而且这里所有提到的长老都是一群一群的，不是讲的都不是一个人，都是一群一群的人，他们首先要自我谨守，然后要去谨守神的教会。当我们提到说神的真道和我们的敬虔是坚固门徒的这样两个重要因素的时候，我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没有任何东西，大家都会完全的接受。但是对于说是不是建造教会的模式也是坚固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时候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我再次回答说，我这次回国讲到这个不断归正的教会，我们的重点就是教会的治理，这是中国教会最最需要的。但是我没有在第一个地方我是把课全讲完了，在第二个地方我的课没有讲完就被国安给我们冲散了。国安我们冲散以后，所以我们的课就只能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由我们的另外的老师把它讲完了。当然我们所受的逼迫比保罗受的逼迫要是没办法可比的，至少我们去的时候被这个公安请去以后，就是还能喝茶，他们都叫请去喝茶，可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没人给我沏茶，他们自己还不错，就给了我一瓶水跟他们来接受他们的一些询问笔录一些事情但无论怎么样说，我们在当我们去讲到教会论的时候，大家对这样一个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来建造教会，大家是感到很陌生的。因为今天世人普遍在教会观上有严重的一个可以说被严重的忽视教会观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往往耶稣救我了就是基督和我，神和我，我们往往喜欢体验这种神和我这种两相情愿的这种方式，就忘记了神救我是要把我放到一个教会当中去，神要得到的是一个群体。我之所以被得救，是因为神把我从一个世界这个群体当中把我拣选出来，把我带入加入这样一个群体，这叫做什么？把我们迁入神爱子的国度。所以神怎么救你？不是捡起把你抱在怀里就走了，是把你放到神他自己爱子的国度。那么教会就是当前神的国度在地上一个有形的彰显。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教会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基督和我你和我你和我，不是那样的关系的。所以教会论上的缺失是很多信徒软弱不能够刚强的另外第三大因素。这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当中这些将来要做长老的，做将来要去呼召全职做牧师的，做执事的，如何去治理神的教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神怎么样的来治理他的教会，我们一同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建立来选立我们各样的这个
领袖一同服侍他的教会，一同来兼顾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保罗第三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在去开拓新的教会，而是在已经开拓的这教会的基础上面去兼顾这些门徒。第一个是什么？遵守神的道。第二个是操练敬虔。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讲什么？说我所教导你的，你都要什么？你都要守着，而且要生活中操练出来，然后你才能去教导别人。第三个呢，就是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这样一个教会的体制。那第三段我们看到说，这是讲到一个为什么兼顾需要门徒需要兼顾的这样一个实例。不仅仅门徒需要被兼顾，教会的一些领袖，一些属灵的很有恩赐的领袖同样需要被兼顾。这里面提到一个叫做亚波罗，一个人，他是一个犹太裔的埃及人，亚历山大是埃及，在埃及被这个伊斯兰教攻破以前，亚历山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本营，有很多很多的最重的神学家都从亚历山大出来的。那所以那里的人真是说，他们又有知识，又有口才，又有能力。所以这个亚波罗是从那里地方来的这样一个门徒。那么他圣经说他在这个非常的有口才，而且他明白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关于，但是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仅仅是限于约翰的洗这个方面。那约翰是，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对基督是什么的认识？施洗约翰作为最后一个先知，他是约翰的这个，他是耶稣的这个开路先，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透过施洗来呼召人来悔改，来预备等候接受耶稣基督这位真神。那是个预备式。什么叫预备式？预备式就是你还没有进入，你只是做好一个准备，你来等候这个救恩的降临。就像吃饭一样，我就用吃饭讲例子，大家容易明白。什么叫吃饭的预备式？你要去洗手，手要把手洁净了，你要坐在那儿，你要祷告，这都是预备。预备好了以后，接下来才是吃饭。如果你只洗手了，只祷告了，看着饭，你说哦，我就以为是吃了饭了，那你就亏了，你没有吃着，你只是预备了。所以，约翰的时期是让大家来预备自己的心，来准备接受这个福音，准备接受救赎，还没有通过，不是通过约翰的就可以临到你的。而亚波罗对基督的认识停在于约翰这里，那约翰能够指认说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你必须从基督那里才能领受那个真正的恩典，从耶稣所给的这个洗，这种圣灵的洗，它是真正让你一个得救的一个见证，一个得救的一个洗礼。这是约翰听到的。所以亚波罗可能对耶稣的整个在地上的施工，特别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以及他颁布的大使命要向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这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有口才，他非常的这个熟悉旧约的圣经，而且受过一些训练，他就能够有凭这个能力，他就可以在这个会堂里和犹太人来他去辩论，来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这样我们把它叫做部分的真理，有它的一好处可以预备人，但是部分的真理会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问题。在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张牧师会讲，我不要教会太多的剧透。我们看到说，因为当这个亚波罗当保罗从这个在以弗所停了一下，然后就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呢，这段时间那亚波罗就去了以弗所。但是因为他只知道约翰的洗，所以他在那儿传讲福音的时候，别人可能都就是都相信的时候，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我们要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认为这就是门，可能就认为你是基督徒了。但下一章我们看看的时候，当保罗去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们受洗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领受圣灵啊？他说没听说过啥，那啥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那段经文它是有根据的，是因为亚波罗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圣灵这件事情，他去传讲，那些人是就这么传，就这么信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领袖他领受的真理不全备的时候，他影响是多么的大呀！一直到如今，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经常把这段圣经读错。很多人就说：“哦，这个受洗以后不一定能领受圣灵啊！” 圣灵有时就一定还要洗两次，或者要圣灵要通过第二次的复兴才能领受圣灵。很多人把这圣经全部读错了，他不知道这边是因为亚波罗在那里传的时候，那是个半拉子的福音。那同样，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的地方我们领受的，我们把那个一半的真理我们把它当作全部来做呢？一半的真理是重要的，它不是不重要，不能说你把它不要了，而是说你要接受那个全备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亚波罗当讲道的时候，那有两个门徒，亚居拉百居拉，这两个位是我们就说我们教会的人，我们用这个某些人话说，就是他们是一个平信徒，他们是热心的一些信徒啊，他们毕竟领受了保罗全备的教导，当他们听到的时候，这个好像亚波罗讲的很好，口才很好，但是道理不纯正，所以他就叫到家里面去，将一个基督完全的道理教给他，教导他们，特别是耶稣的死、受死、复活，以及奉圣父子圣灵的命来受洗。显然，这个亚波罗是一个很谦卑的这样一个领袖。他说：“啊，你什么人，我什么人，你来教导我。”今天我们哪天说，哎呀，牧师你讲的好像什么地方错了，我请你吃顿饭到你家来了，刚你讲说你的牧师会怎么想，你讲对还是我讲对啊？这个开个玩笑，或者长老说，你讲对还是我讲对。但是亚波罗显然在这里面他很没有说他听还是不听，但是我们下来看说，当他离开了这个以弗所，离开之后他又去到了哥林多了，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大有能力博导犹太，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后书时，我们看到说那里的信徒，显然亚波罗在那个教会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不论口才好，他对圣经知识也非常的熟悉，他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一定做了美好的见证，以至于那些人都很拥戴他，有很多很多的粉丝。但是突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教会就出现了纷争，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觉得，哎呀，这个人太能讲了，哎呀，我太爱他了，我是他的粉丝啊，我就相信他讲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说，保罗说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保罗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独神让他生长。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一个领袖或者是一个门徒，当我们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的真理，我们就以为它是全部真理的时候，无论是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造成影响，让我们不能坚固，同样也会影响到教会。今天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我就没有时间再仔细的去讲。第一个就是听道不行道的，你是领受了一半的真理。第二，你光去热心去做，你没有对神的真的一个完全认识的，你同样是领受了一半的真理。第三个是更糟糕的，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把一句话当作圣经的全部，就是说只要这，因为这句话这么讲了，我就不再管其他人怎么叫，就把这句话抓住，就把它当成真理的全部，同样是领受了一部分的真理。上个星期五，王通带了大方舟查经，查罗马书，查到那个罗马书第十四章的十几节，讲到说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讲的是神国的三个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不是追求吃，不是追求喝，而是追求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公义讲的是什么？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和平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睦的追求，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圣灵中的喜乐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一个交代，在服侍当中喜乐。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平衡的把握这三个要素。我们很多以为就是说，我只要追求公义，我就一定跟人要对着干。好，只要我寻求和人和睦，那我一定是对在公义上妥协了。我们经常会把本来是可以放在一起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对立面上去，以至于当我们去教导，我们不知应该怎么去做。所以领受神全部的真理，教导神全备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做到的。至少我们要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我们缺乏装备的，我们要去学习，要去装备。 我们有了这个装备的，我们去帮助那些在这方面还没有装备好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彼此的坚固，一同才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使徒的脚踪借着这一段圣经来向我们显明。我们看到主你如何感动保罗去坚固教会，去教导门徒。今天你也有同样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用主你同样的圣道来坚固我们的门徒，来建造我们这样的教会。为我们教会的领袖们，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主你话语的心，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按照主你的道去操练，去学习遵守的这样一个心智。主也赐，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认识教会的建造，顺服教会主你在教会所设立这样一个次序的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智，让我们真是借着我们的在真道上的持守，借着我们的属灵的操练，借着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实践，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坚固，让我们能够真的像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所祷告的，求主用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那真理。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